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香港政府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专家点评
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都会有影响。
23条立法加上那个香港国安法，所谓的香港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了。
普京又连任，网民称俄罗斯选举完胜中国，
对中国亲戚的民众可以说是一个启发。
被政府怀疑是间谍高危险群体中国军迷，伤透心。
结果这群最爱国防的人却被政府当成间谍。
虚假战力被敏感，中国军队敢不敢打假，
跟原版跟西方的武器系统是有落差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香港立法会星期二3月19号无异议通过一项备受各界关注的重大国家安全法案，再次引发外界对特区政府在北京授意之下挥舞国安大棒进一步限制香港自由的担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周四3月14号致函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达了他们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反对，要求国务卿采取额外措施保护在香港的美国公民和企业，以及那些遭受跨国镇压的海外香港人。本节目稍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点快评环节将有进一步的报道，欢迎您留意收听。刚才一场没有真正对手的总统大选中，胜选连任的俄罗斯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京将于今年5月再次访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峰会。路透社星期二3月19号引述5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这将是普京胜选连任之后首次出国访问，而习近平也很可能将是普京拿下又一个6年任期之后会晤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已故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遗孀尤利亚·纳瓦尔纳亚3月19号呼吁俄罗斯民众在大选过后持续抗争，对政府表达反对意见。美国国防部长、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主持人劳埃德·奥斯丁表示，普京不会在乌克兰止步，并补充说，乌克兰和我们的安全岌岌可危，乌克兰不会退缩，美国也不会。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3月19号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了会晤。
Clear statements in support of the Philippines and against these...
布林肯重申美国恪守保护盟友菲律宾的承诺如钢铁般坚定。本月初，菲律宾和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发生碰撞事件。布林肯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广泛地影响了国际社会。中国政府星期二3月19号对布林肯在马尼拉重申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以及指责北京在南中海挑衅表达强烈不满，声称美国无权介入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白宫星期一3月18号表示，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于4月11号主持首次美日菲三方领导人峰会，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小马克思讨论经济关系和印太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韩国访问并出席民主峰会之际，朝鲜3月18号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对此，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朴正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美国对朝鲜弹道导弹试射活动频繁程度和武器进展，与朝鲜与俄罗斯关系日趋密切感到十分关注。韩国国防部长官申元石3月18号说，朝鲜政府将为其错误决定负责。日本外务省也就朝鲜再度试射导弹表达了谴责。印度外交部星期二3月19号表示，中国对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地区，提出了荒谬的主张，并表示这一与中国接壤的东北部地区将永远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声称阿鲁纳恰尔邦是西藏南部的一部分。美国和日本周一3月18号提出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强调各国应遵守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器的条约。据路透社报道，有知情人士表示，华盛顿认为莫斯科正在开发一种天基反卫星核武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俄罗斯和中国仍然不愿意就军控或降低风险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说，
中国始终恪守这一承诺，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河北邯郸一名13岁男孩上周遇害的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未成年人犯罪和中国乡村留守儿童困境的激烈讨论。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普京又连任，网民称俄罗斯选举完胜中国。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大选落幕，现任总统普京赢得五连任，将执政到2030年。外界普遍将这场大选视为假选举，但是不少中国网民通过微博讨论选情，并且讽刺说，至少俄罗斯人还能投票选总统。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普京3月18号以 87.32% 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其他三名对手，赢得了下一个六年任期。他当天发表胜选谈话时强调，俄中关系牢固而且互补。他也获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贺电回应。庄志伟的报道说，对于普京的继续连任，西方国家嗤之以鼻。
This election has been based on repression and intimidation.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这种选举是基于镇压与恐吓。
Putin had closed the political space, had locked up.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普京封闭了政治空间，关押了政治对手，一些对手不幸死亡，选举结果没有自由与公平可言。法国表示永远不会承认普京所谓的选举。德国外交部说，这次在备战乌克兰领土上的选举是无效的，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的选举和投票没有合法性。庄志伟的报道说，各国普遍认为普京监禁声势最高的异议人士纳瓦尔尼，而且随着纳瓦尔尼二月突然在狱中离奇暴毙，相当于无尽地挑战，这样的总统大选是基于镇压和暴力。不过中国和朝鲜都表示祝贺。习近平通过贺电表示，你再次当选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对你的支持。中国外交部称，中俄关系在习近平和普京的战略引领下将持续向前发展。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潇翔认为，对习近平而言，中俄两国的现状十分的微妙。
对中国也会持续目前跟变中立，在不违反制裁规定、不会连累自己的前提下，提供俄国需要的支持。
庄志伟的报道指出，相对于北京官方向俄罗斯送温暖， 中国网民对普京的胜选看法有所分歧。有中国网民留言批评说，普京是当代希特勒。原籍中国四川、现在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尽管中国在严格的网络审查下很难透过微博声量来真正掌握网民对俄罗斯和普京个人的看法，但是除了历史观贫乏的小粉红之外，不少仍然记得中苏交恶的历史，认为需要提防俄罗斯。
如果不是美国天天盯着他看的话，普京的下一个猎物应该是中国。
而中国网民最大的感慨是，俄罗斯这场国际公认遭到操弄的总统选举，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他们的天花板。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18号报道说，这次俄罗斯大选有4300多名旅居中国的俄罗斯公民在上海和哈尔滨等6个俄罗斯驻外机构组织设立的投票站完成了投票。部分中国网民在微博上留言说，在中国境内设投票站选总统，这是给我们上眼药呢。另外有网民说，俄罗斯人在中国也能给普京投票，他们幸福了。还有网民在微博上感慨说，俄罗斯普通人还能接触到总统选举票箱，羡慕了。对此，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俄罗斯的一次选举在中国得到报道，对中国亲戚的民众可以说是一个启发，或者是他们一个吐槽的机会。
陈破空认为，中国清醒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庄志伟的报道。普京又连任，网民称俄罗斯选举完胜中国。了解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被怀疑是间谍高危险群体，中国军迷伤透了心。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安部点名军事迷近年来已经成为涉军领域间谍、窃密、泄密案件的高危险群体。分析人士表示，军事迷是一群最有爱国情操、最敢于上战场的人，现在却被政府当成间谍，实在是伤透了他们的心。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说，中国国家安全部3月7号发表题为《再给军迷提个醒》的文章，指军事发烧友近年来已成为涉军领域间谍、窃密、泄密案件的高危群体。台湾脸书 Facebook 军武社团的管理员志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一个军事迷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安部的提醒第一个感觉是非常不爽。志凯说，
其实这一群军事迷是对这个国防教育啊、对宣传甚至上战场是最热衷的人，结果这群最爱国防的人就却被政府当成间谍的话，那真的伤透他们的心了啦。有的话说不定他本来不是间谍，被政府这样子怀疑是间谍，他索性就去当间谍算了。
然而除了以兴趣嗜好为友的军事迷之外，也不排除有一些假的军事迷，他们伪装成军事迷，但其实是有任务在身。台湾资深军事迷许建宏二月底才刚从新加坡航展拍摄回来，他表示，比方就有中国的军事迷这次新加坡航展闹场，原因是德国空军的 A400M 运输机不让中国和俄罗斯籍的人士登上飞机参观，被中国军迷大骂德国空军种族主义歧视，后来还被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徐建宏说，制造冲突与对立就是伪装的军事迷的其中一项任务。他说，
已经就有一些大陆的军事迷去，他是有任务的，是一定会有的，不是每一个大陆人都有，但一定会有一两个或者其中几个是有的。
中国国安部列举军事迷泄密的三大风险，包括指路型、递刀型、内应型。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失业率高、经济低迷、民怨四起，为了避免民怨透过互联网串联或集结，中共用了很多方法加强控制，以免民怨往外扩散。对军事迷的提醒 就是这些加强掌控手段当中的其中之一。他说，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包括军事迷在内，现在中国政府共产党政府希望能够形塑到的就是如果用台湾这边的话，就是让每个人心中都像是有小警钟一样自己必须要警惕，那同时呢最重要是不要违背党的政策。
陆阳，
刚才是志远分享陈云的报道，接下来时事大家谈热点快评。香港通过23条立法是否会招致西方制裁？我们马上回来。
2020年5月，香港的教育界刮起了一场运动式的文化整风，一道高中的历史考题成了导火索。
其实那是一条很普通的题目，他问的是1905到1911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是利还是弊，哪一个比较多。一个小小的八分的题目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52岁的香港考评局评核发展部经理杨英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然后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就是说，哎，你这样说帮日本帝国主义说话咯，然后说我是一个什么汉奸啊、反共反华呀、支持军国主义啊等等的一些指控都找出来。
一个香港的普通公务员为何会被指控犯下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错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立法会星期二一致通过根据基本法第23条订立新的国家安全法案。香港立法会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快速推动并通过这项立法，港人的自由继港版国安法之后进一步受到限缩。这条法律名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将于3月23号生效。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和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对香港通过23条立法做点评。
首先我想很快请教王教授，怎么看香港的立法会在今天是火速的通过了第23条立法，虽然争议了很久，但是今天通过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想请教王教授您的及时点评。
我想这个法律的通过啊，特别是这个火速审查全票通过，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的话有相当大的争议。第一个是它的内容有很多的东西的定义是非常模糊，定义模糊的话是比如说像什么国家机密啦、什么间谍啦、境外干预啦、叛国啦、叛乱等等，这些话都是应该讲说中共说的算，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是它的适用的范围的话，可以说在人类的立法史上算是一个奇葩，因为它牵涉到了所谓的治外法权，就是 extraterritoriality， 就是说这个只要这个法律上面所定的这个罪行的话，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的话，它都可以定罪。第三个是它的程序上要缺乏很多保障，比如说它会采取这个内地的很多法律，比如说像闭门审判啊，然后您刚提到他那个罚刑的话相当的重，最多可以到这个无期徒刑。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是会对将来的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还有他对于作为这个国际上一个自由港的声誉的话，还有甚至于对于这个中港的关系的话都会有影响。
好的，感谢王教授的分析。想请教邱家军教授，我们知道今年在举行两会期间，其实主管港澳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国务院的副总理丁薛祥，他就已经指示说香港一定要尽快火速的完成第23条立法。那么现在其实已经有港版国安法了，那么为什么中共和港府还要这么心急的要火速通过这个23条？而且像刚才王教授说的，这个严刑峻法当中的一些条文的一个细节都在魔鬼当中，而且是刑罚非常的重，不晓得您怎么看今天这个最新的发展呢？邱家军博士。
其实这个基本法23条，如果大家关注一下原文的话，里面有几个字特别重要，就是说他提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应自行立法禁止这七个字实际上就是为香港设了一个套，这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局。这就好比是孙悟空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只要中共认为有必要，那就可以随时念这个咒，不过呢中共在等待某一个时机而已。
嗯，
那么到了2020年，中国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香港的国安法， 再加上这一次通过的二十三条立法，那就等于在港人头上扎了两道紧箍咒。也就是说，对于中共对香港的这种控制，它就像一个什么双保险。那么如此下来，不管是香港的公务员，还是香港的普通市民，甚至包括流亡在海外的港人，以及驻香港的各领事馆，以及呢这个外媒，他们头上都被加上了一个双重的紧箍咒。那么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所谓的涉嫌违背国安法，违背这个二十三条立法。简单的说，二十三条立法加上那个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今天的这个所谓的香港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了。
以上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对香港通过二十三条立法发表的点评。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虚假战力被敏感了，中国军队敢不敢打假？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解放军频传贪腐之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出席全国人大军方代表团会议时称，要打击军队内部的虚假作战能力，持续反腐，并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有分析指出，这间接证实了解放军战力灌水的程度。不过，何卫东和虚假战力却被从互联网中消失了。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杨安的报道说，这场重大宣誓多日来似乎成了敏感词，在微博、新华社、央视网页新闻、中国日报，甚至解放军唯一的新闻门户中国军网等资料库，以何卫东和虚假作战能力为关键词的搜索，竟然查不到任何相关的报道。有关何卫东的人大发言报道，只能查到他主持了3月9号会议的新闻，但对他的发言内容只字未提，还可以查到3月5号他在人大军警代表团分组会上推崇习近平领航掌舵成就等有关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发言全文。杨安的报道还说，何卫东是中国军方的第三号人物，他的最新发言竟然在中国官媒和网络寻遍不着，是因为泄露了解放军腐败和造假的不堪实情吗？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何卫东所指的虚假作战能力应该是训练造假的问题，长期下来将导致中国军方的领导高层与三军统帅习近平对解放军兵力和战力的误判。沈明士说，何卫东话中更加深层的意涵恐怕是直指解放军过度吹嘘自制武器的实力，比方说中共战机歼20以及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号的电磁弹，
这些武器系统它是逆向工程或者仿冒的，所以看起来外表好像有那么一回事，但实际上它的作战能力是跟的原版或跟西方的武器系统是有落差的，那这样的落差你也可以说它是虚假的作战力。
沈明士还指出，尽管有吹嘘之嫌，但是也不代表歼20战机或者福建号航母不能打仗，外界仍然不应小觑其战力。杨安的报道还说，彭博通讯社1月6号引述消息来源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解放军的评估，并且列举了中国军队腐败的例子，其中包括导弹中被偷换成水而非燃料，以及位于中国西部的部分导弹发射井功能有缺陷和故障，根本无法有效发射等等。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回复美国之音电子邮件表示，如果解放军的腐败现象难除， 再加上作战能力的持续不足，将迫使习近平暂时无法考虑对台湾和美国发动战争。何天木认为，何卫东的打击虚假作战能力谈话暗示习近平对军方将领的清洗和纪律处分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台北的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也说，何卫东显然泄露出军队做出虚假报告蒙骗中央军委的问题太严重了，导致装备跟技术的开发其实不如高层的预期。
虽然经过了十年的教导宣导三声五令，但是冰冻三尺就不是一日之寒，再加上根深蒂固的那种利益关系跟文化，所以并不是这个十年就能够彻底根除的。我相信接下来在解放军中大概又会重新的开始针对这个部分又要开始进行一番的运动，一番的精神动员。
沈明士还指出，解放军一直没有经过实战检验，其虚假文化恐怕会长期存在。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杨安的报道。节目的最后是美国热搜荒诞环节，大妈打台湾，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为您播出美国热搜栏目的荒诞环节，由齐孝天主持。
节目最后，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这位博主采访了一位去外地讨回被欠薪十年的大叔，这位大叔一整天只吃了一根白萝卜。
去工作还是旅游？哎呀，我就喝摇饭可能好一点，真的。10年了，那多，房子也盖了，也卖了，打电话不接，找不到人，说我太自己太弱小了。我一天七天的话，我现在已经慢慢好些了。我的妈妈这个老板也跟我说，你想告哪告哪告。
对着网友评论，太难过了，为什么这么爱笑、这么温和的人，要这么卑微的活着？这位网友转发了两会的安检过程。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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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说，杯弓蛇影，可以想象他们的心得有多虚。新闻调查转发视频说，中国大妈武装演习武统台湾，一位墙内的网友对这个视频做出了评论。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耍猴的人死了，但是被耍的猴啊还在怀念当初的记忆。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啊，一大群大妈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当初可能就是红卫兵、红小兵，现在呢在搞演习，要解放台湾，冒着连天的炮火，一片欢声笑语中啊，要攻打台湾，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战争真的不会发生吗？战争发生在身边，他不会死吗？台海战争真的打起来，他们就一定会赢吗？所以都是建于这种虚假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如果真的打起来，这些人呢，首先就是缴械投降的一批人，说不定就是带路党。
网友们调侃视频中的大妈们说，最终因为焚烧秸秆被罚款100元。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热搜荒诞环节，由齐孝天主持播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